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奎斯说故事，我是奎斯。然后今天这集呢，同样是邀请我们上一集的特别来宾丽娜心理师，她是有这个2张职涯咨询师的证照，所以我一定要把她留下来，来好好跟我们谈一下生涯发展这个议题哦。好，丽娜心理师跟大家 say 声 hi 吧。
嗨，大家好，我是丽娜心理师。
OK，生涯发展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哈。然后我们甚至，我觉得几乎在每个阶段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阶段我应该想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在下一个阶段我要打算要再更进一步我要做什么事，甚至当我们有时候是，在于一个什么都达成的状态，我们也会需要生涯发展，因为我们会不知道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但生涯发展就对一个人就非常的重要。另外一件事情，你怎么看待这个生涯发展的这个部分
你说的很好就是我觉得你刚刚点出一个重点，就是
对，
生涯发展它是一个历程，它不是一个好像说，我追逐我的梦想或目标，然后完成我就人生就直接躺平，是
对，
它会是一个不断在追寻自己梦想中的生活，然后是不断滚动式调整的一件事。那首先，我们就来定一下什么是生涯发展好了。那我来问
好，
一下奎斯，就是你听到"生涯发展"这四个字，你最直觉的画面是什么？
我会想到一本测验，然后我要去做它，
哦，你我是问错人了，太专业。
OK，如果问就是你身边的来访者的话呢？
问我的学生或我的来
来
访
访
者，他们都
者，
说
对，
就是工作啊，就找工作。
啊。OK，对，就是
对，
通
他们就
常
觉得，
工作
生
啊，
涯发展就是找工作这样子。
对，
对，但是其实生涯发展就不只是一个找一个工作或是职业，
对，
它其实就是一个人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你的成长跟发展，所以它包含了很多，就是我们的过去、现在到未来要走的方向。这就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历程，不是说我们的生涯发展呢，直到我们的可能大学毕业就结束了，就是它是
对，
维持我们人的一生，所以它其实也包含到你个人的价值观、兴趣、技能的发展，对，等等这些。
所以老实说，其实只要你是人，我认为你都会需要去谈这个生涯发展的部分呢，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是你有意识的去找人来陪你谈这件事情，去请，或者是说你借由自己的方式去找到，不然就是你有时候是真的被时间或是身边的人推着走，而一直往那个目标前进。可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到一个阶段，你可能我们所谓就有时候有些患者会讲觉醒，他可能觉醒了，他发现这不是
顿
他
悟
要。
了，这样子。
对对，然后就会重新的要去找到这个怎么对生活很迷茫，然后要怎么去发对自己的未来生涯开始有一些规划，有一些知道自己有一个方向这样子。好，那我想要来问自己呢，心理师，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生涯发展谈成叫做找到心之所向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个？大致上就是差不多，不一定是很正确的，但可能就是有一些建议的，比如说像步骤啊，或是流程的部分嘛。
你要说步骤的话呢，其实倒也不是这么，就是如果你一定要把它量化，当然也是可以量化，但是我
对。
想有一个前提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涯发展它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机缘，就是什么时间发生什么事，有的时候我们不是那么能预测。对，所以比如说我在这个时候，我就遇到了什么样的人，他可以跟我谈合作，然后形成了一个我的新的企业的方向。这些
对，
很有可能是上天为你预备的，但我们的确是可以透过一些系统性的思考跟帮自己策略的做计划，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大致的方向。那如果在过程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再随机应变。我觉得这也是人生有趣的地方。 就是好像不用说，我们规划好一定要这个按照步骤去发生，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所有的事情。对，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复杂一个问题，但是呢，今天确实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些清楚的探索方向，让你知道说，哎，我从哪几个部分来看我自己的生涯，我可以更加的清晰，然后有一些系统，有一些方向这样。
对，因为其实这个问题也算是帮听众朋友们问的，因为他们都会觉得说，要做这个生涯发展，要找到自己心里的目标，好像有一个就是你必须要先做什么，然后后面再做什么，再做什么的那种想象。对，所以我觉得很开心，丽亚心理师来帮我们解惑这件事情，那就请丽亚心理师来继续带领我们，要怎么找到我们心之所向哦。
我想要从 Swen 的生涯金三角的模型来跟大家做个分享。那我蛮喜欢这个理论的，因为我觉得它提供给我们蛮扎实的一个探索的概念。那这个金三角呢，简单说，它包含三个重要的要点，就是三角形的三个点是自我，还有自我与环境的关系，以及教育与职业资讯。那首先呢，就在三角形最上面这个自我的部分，它讲的是你个人的能力、兴趣、价值观、你的潜能，就是你可以回顾一下你过去的这个学习历程。然后思考一下，哎，你在哪一个部分的能力是比较专长的？然后你喜欢什么？我有时候也会帮助我的来谈者去探索他的价值观。可能是他觉得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要赚很多的薪水，这个是我对于工作来讲很重视的。或有人很重视自由，就是我喜欢跑来跑去当业务，就是我不要拘束我坐在这个办公室里面。所以，其实多去认识自己，可以帮助你去找到合适的职场领域。就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哎，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是我喜欢的？我觉得先从自我的部分去探索是很重要的。那当然，我们是可以回顾，那也会有很多像你刚刚前面讲的测验。很多性向测验啦、兴趣测验、人格测验、生涯价值观的这些测验，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具体量化的去认识自己，然后发现自己的天赋。
所以其实大概会从这三个，如果是从金三角这边的话，会从这三个面向去跟来谈者讨论吗？就如果说我们听
对。
众朋友自己也要，可能如果想要自己先有个初步的概念的话，也可以从这三个面向去思考自己，然后
没
再
错，
帮助他
所
们去
以，
做决定。
所以光是从这个三角形的最上面的这个自我的部分来看，它其实就有很多你可以探索的东西。可能我跟我的来谈者谈的时候，就可能需要4到6次就在谈这个自我的这个主题。那还有其他两个角角嘛，就是环境因素，还有教育跟职业资讯。它也是一个你可以去探索的部分。那就像那个第二个角是环境因素，它可能提到的是我们家庭还有社会发展，它是怎么样影响你个人。比如说，你有听过很多就是医生世家、老师世家，像我爸就是老师，他不是学校老师，他是就是补教业，还有就是他有在大学当讲师这样子，就是我们可能从小就会耳濡目染，然后对于这样的一个职业是熟悉的，所以可能在我们选择职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环境因素会影响我们很多，或者说我们的父母也可能会跟我们分享一些关于他认识的这个工作经历的这个职场生活。那这都会成为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人很容易因为熟悉而去改变他的决定诶，就是我自己发现，就是
对，
在现场当中，我发现很多时候是真的是这样，就是
因
因
为
为
他有
你
安全感，对不对？
人很需要安全感，然后常常因为安全感而去做让他会有安全感的决定。 但是，
哦，
对，然后可是有的时候就会产生了一个，怎么讲呢？这可是也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这样，因为有时候有些人他会因为想要有一点点不一样，想要有个突破，而去做了一个让自己不安全感的决定。可是有时候那个不安全感决定说不定也是对的，对吗？诶，就是
那很
在，
需要勇气诶，对不
对，可
对？
所以在你的来访者的当中，你会有遇到这种吗？就是你明明就是已经跟他讨论，就觉得这个好像不太适合他，可是他就执意要做吗？会吗？还是不会？
对，然后我就说那你去啊，就是他的人 生嘛。然后或许他在过
对，
程中会就是透过这些经历，他会有不一样的发现，也许合适或不合适。对，但就是他自己体验过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是重要的。我反而就会蛮鼓励他，诶，如果你觉得想去尝试，可以啊，那你去试试看。假如说你试了之后还是很有兴趣，可是能力不太足够，那我们就去练习，或者去上一些课程，让自己持续的提升你的能力，让你自己是可以符合到你自己的这个兴趣。就我觉得能力是可以培养跟学习的。
我觉得是，但就是我，我们来分享案例好不好？但是这大家一定要注意，我在每一集当中，我其实都有贴上一个备注，就是我们的案例都是经过不断的修改，然后是我们确信不会去透露出个案的真实资讯的案例哈，所以其实是有误差的。所以如果你在听的时候就觉得，哎，好像是谁谁，其实不是哈，因为是我们不断的经过修改而去进行案例的分享。好，所以Nina，心理师，我们方便分享个案例让大家更清楚吗？就是假设是说，在于这个假设我们真的要把金三角来运用出来，然后有没有一个就是案例可以分享给大家，让大家更认识怎么去借由这个金三角来做一个生涯决定，还是说有别的方式吗？
比如说，就是可能我的学生他们已经到了高三了。那高三一直要选择大学，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转捩点。但是我要，假如说是高职生，那他可能过去学的这个科系是，比如说机械类科的。那他来找我谈的时候，他就说：“老师，可是我就是对于心理学很有兴趣，然后我就对人很有兴趣，但是我学了这个3年的这个机械相关的知识。”我觉得它不是未来我真的很想走的路。
这就是
那，
我讲的，就是我讲的，然后呢，
对，第一个我就是会先很肯定他，就是发现自己不喜欢什么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至少你尝试过这3年，而且你还坚持到现在，就是真的很不容易啊！就是你这么没有那么太大兴趣，但你还是让自己这样
做
熬
完
到
它，
高三，对，那但接下来的这个选择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运用这个金三角可以怎么样去做个探索？那我可能就是会把它做一些测验，哎，跟他就是讨论一下他的核轮六码的这个结果啊，他测出来，哎，是不是真的跟人就是很有兴趣，或是 MBTI 的这个性格测验，哎，他的是获取能量方式是从这个。向外的部分，哎，喜欢与人接触吗？哎，那如果他自己在认识过后，也很确信说，对，我就是不喜欢每天这样跟机器工作，我就喜欢跟人互动，然后会有很多的生活中的变化。哎，那我就会去跟他讨论说，哎，那很好啊，不过与人工作的这个领域有很多，那我们就可以继续来探索有哪一些你更喜欢的。好，所以。就是像这个教育跟职业资讯，我们可能就会像他，全台湾的这个大学校系有2000多个，那他要怎么在里面去寻找到他自己的心之所向，我最想去的那个科系，那可能就会很需要去查询一些资料，然后再收集这个资料之后去做一个。对你现在的你来说，你觉得最佳的决策跟判断？
我也举一个案例好了，就是，但我也想要问问 丽娜心理师，就是你在临床上，就是现场当中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我也会做生涯咨商嘛，然后那时候记得跟患者在讨论生涯的时候啊，就是讲到也是当然就是也是会帮他做一个测验，因为他可能没有很熟悉跟知道，那他可能做了一个工作，他已经做好久了，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他做的工作是当老师哦。对，他是当老师的，然后他已经当好久，大概6、7年的老师，可是他没有考上正式老师，他是代理老师，但是他其实是他是辅导毕业，但是他其实第一份工作是社工，然后后来呢，我记得好像就是在陪他谈完这个生涯咨商的经验当中，就是因为我们会不断的去发展那些他们去了解他们的生涯故事嘛，就是在他们的那个生涯当中，可能会有发生很多的他觉得是有意义的故事，然后我们会从这边做讨论。就后来你知道吗？他竟然就发现他其实没有想当老师，他想要回去当社工，你懂吗？就是因为那时候在讲他人生第一个工作的时候，讲到这个社工的故事的时候，其实他怎么讲？他对于那段经验是很有感觉的，就是那个感觉很强烈。但是那个时候是因为他在一个失败的经验当中，所以他决定不要当社工而去当老师。可是后来，借由在生涯咨商这或是咨商的过程当中之后，发现其实他对于社工这个工作是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热爱，对。
对，我觉得我听到一个
对
还蛮
对
感动的地方是，我
对，
觉得他不是从。他是从跟你讲话的这个过程中去发现，哎，原来我对于这个经历是这么热忱，然后印象深刻，所以才会发现，哦，其实我的心之所向还是最原始遇到的那个社工的工作，只是在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挫折。我觉得是还蛮有意义的一段谈话。那也许接下来就是可以跟他讨论，哎，当时遇到什么挫折。
对对对，其实那时候就
以
是，
后遇到类似的状况可以怎么调整，对不对？
对啊，就是那时候就是讲到这个东西，然后后来才发现，他其实是很爱这个，然后也可能透过那次的谈话之后，他可能有把他当年的那个结解掉，然后所以又想要回去这个部分。对，当然我们那时候在测的时候，因为老师跟社工其实很像的，你知道吗？在荷伦嘛，一定有一个 S，你知道，就是对，这、就是对人嘛，所以其实也是很相似，所以其实我相信他在做这个工作应该也是适合他的，对
所以我觉得你也讲到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些测验，它是一个认识我们自我的管道，但
对，
并不是这么的绝对。你还是要透过每一个人，你可能跟心理师聊啊，或是你去探索过去的一个历程，然后再来去发现说，哎，其实我在做哪一些事情的时候。是有那个 flow，就是会沉浸在那个心流状态，都忘记时间了，那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情。
对，真的，在做自己很喜欢的事情的时候，真的会非常的专注，然后，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读高，我自己在读高中的时候，那时候老师讲了什么一句话，我记得，哎，你应该很熟悉哦，什么找到你啊，什么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吗？还是什么？请问一下，还 有什
有这
么？
句话。
对，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对，然后就是可以真的投入在里面。我觉得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机缘下，请这个丽娜心理师来聊这个生涯发展，我觉得我相信对每个人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然后也很谢谢丽娜心理师准备的这个金三角，让我们借由理论也可以更清楚整理自己哦。丽娜心理师有没有最后想要跟大家说的？
想要跟大家说，就是没有一个选择是完全不对的。我觉得没有错误的选择啦，因为很多人他们来跟我谈，就会说啊，早知道我就不要选这个科系了，念什么机械啊？
对，
可是呢，我就说，哎，但是你没有去经历过这一段，你不会知道 自己其实有更喜欢的。对，所以我觉得去肯定自己过去的每一个选择，然后即便你可能在过程中不是那么快乐，但你一定也都有所学习，它会成为你未来再继续前进、找到梦想的一个养分。所以去肯定自己，然后活在当下，去享受你在生活中的每一天。然后我觉得渐渐的，你就可以越来越知道我想要的生活方式是如何，然后你就可以去找到自己的心之所向。
OK，好，那我们谢谢亮信师今天这一集陪伴我们来聊这个生涯发展，如何找到心之所向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然后期待我们下一集的更新哦。那
拜
么，
拜。
拜拜。